关于这一段注脚的解释，有个地方稍微说明一下。讲义233页注脚114的括弧一，讲义233页注脚114括弧一，普光的俱舍论契解释的第二行，今言顺忧受业，顺忧受的业呢，曰相应中顺，就是是从相应这样的道理而谈顺，非具前后。所谓的非具前后是指不是前因感后果，也就是顺呢是约相应而谈的顺忧受业，而不是具顺忧受的业而去感得后忧受这样的一手果。这边的非具前后是指前一熟因而感后一熟果，它不是从这种前后因果业感的角度来谈，是从相应的角度来谈。好，那其他的内容就如上一节课所讲的。接着请翻到234页，有不怎么去以正理来说明忧非一熟呢？234页第一行，有不答，以忧分别差别所生，子习亦然，一熟不耳。以是代表原因的意思啦，基于什么原因呢？基于忧本身的升起，或者是子习，子习就是消失啦，从无到有是生，那从有到无是子息。是什么样的情况又有这样的一种生灭呢？是去分别差别，这边的分别是做动词，那差别是做那种受持情况。这个可以参考注脚119括弧2。所谓的差别是指什么呢？差别请看到注释文的第三行，言差别者，众多不如意事，名为差别。忧根原此差别而生，意思就是说，今天有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周遭，如果不顺遂的话，不如我们的意的话，我们就会一般人就会生起忧愁、忧戚，就会在那边杞人忧。杞人忧天啊，在那边胡思乱想啊，那安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那个就是分别，就是去区别，这个是如意的，不如意的啊，不如意的话就会忧愁了啊，就当落雨要安怎？啊，落雨就烂雨回去就好啊，要安怎？但是我们就会怎么样？就在那边想哇，怎么办啊？在那边心怀忧愁啦，那或者。像有一个更著名的例子，就是世尊入灭的时候，阿难尊者怎么样忧愁啼哭啊，主要是因为忧这个是你没有离欲的话，没有离欲界的话，它必然是有的，不管是凡夫或圣者，只要你还没离欲，必然是有忧的。好，所以忧升起或者是止息消失，它必然跟这样的种种差别事，众多不如意事是有关联的。但是一熟不耳，就是一熟法，一熟果，它本身不是由分别差别所生，也不是由分别差别而止息，不是。一熟是怎么样升起的？业感啊，对啊，业感，数是业感，一熟因而感得的，所以它不是由现世我们去区别这种不如意事或者是如意事而升起或消失，不是。好，那接着外人就在直难追问了，若尔喜根应非一熟，他说如果照这样的解释的话，喜根也应该不是一熟，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喜根亦由分别生，即止息故。喜根是忧根 你说它是分别差别所生，那外人认为喜根也是如此，所以喜根也应该不会没有异熟啊。好，那接着有部就反难了，若许幽根是异熟者，如果你允许幽根它本身是异熟果的话，造无间业已，因即生忧，此业尔时因名果已熟。他举这个例子说，如果你造作无间业的话，那以正常人的角度必然心会歪，会忧戚苦恼嘛。那你当下升起忧戚苦恼的时候，代表你的异熟果，造无间业的异熟果就成熟了。这个跟事实跟教理都是违背的。为什么？我们都知道造作无间业的时候，什么感应都感应熟果是在哪里啊？在地狱嘛，在三恶道地狱啊，而不是你现下升起忧愁的时候就已经叫做感应熟果了。所以有部呢以这样的一种例子来反难。好，那当然外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一直把忧跟喜把它放在一起谈，因为这两根都是什么心受，都是跟意识相应的，所以他们的情况会有类似的，会有类似的。好，那他因此外人难亦因如是真难喜根，就是说应该用同样你所说的内容来去指难喜根。那么若许喜根是一熟者，造甚福业已，因即生喜，此业尔时因名果已熟。好，如果意思就是说，你前面有部用造无间业即生忧，那么因名果已熟这样的一种反例来去证成说忧根不会是已熟，外人就说同样的我也可以举跟你同样逻辑的有关喜根的例子来去证成说什么喜根也不会是异熟，因为造甚福矣，我造了一个殊胜的福业，因为当下就生喜了，当下就生喜它必然不会是异熟果，所以我也用这样的例子来去证成什么喜根非异熟。但是呢，这个跟我们所讲的，黑板上擦掉了，喜根有可能是异熟是相违背的，所以他说亦因如是真难喜根，他的意思是这样，用有部一种例子上同逻辑来去真难喜根，也会有可能同一种情况发生。好，那接着呢有部就引科判啊，是说有部引婆沙事，主要是说这段文在大毗婆沙论它有很多家解释中的第五家是采取这样的一种回应。毗婆沙师贤作是说，以离欲者无忧根故，异熟不然，故非异熟。好，婆沙对于忧根非异熟它有很多家解释，那么现在俱舍论所提到的只是其中一家。那么以离欲者的情况呢，有可能是修得色界包含色界以上的禅定，那另外一种情况它是三果圣者，也是离欲，就是离开了欲界的烦恼，这个称为以离欲者。所以有可能是凡夫，有可能是圣者，有可能是依世间道修得色界以上的禅定而离欲，那有可能是以出世间道证得出果而离欲，这个都是称为以离欲者。那么这样的友情呢，它是没有忧根的，它不会有忧这个感受。但是异熟不然，意思就是说以离欲者它是什么，它的异熟不会因为它离欲之后而什么被它给消灭了，就是忧啊，忧这个感受我们欲界的友情都有，但是当你怎么样得到了色界禅，或者是什么你修出世间道得到了阿那含果，你就没有忧了。 当然如果你用世间道的话，你出了色界定还会有忧啦，但是你在入定的当下是没有忧的。好，但是你一守法呢，不会因为什么你修得色界禅而怎么样而消失了，不会因为你证得三果或者证得阿罗汉果，你的一守果报就怎么样被你消灭了，不会。所以他说一守不染，就是说离欲他仍然，离欲者仍然是有一守法的。所以代表怎么样，忧根不会跟一守果有关系，因为离欲者他还有一守，但是呢他已经没有忧根了，代表什么？代表忧根绝对不会是属于一守果报法。好，那接着看外人的争难，他仍然是抓着喜根来去执难。那原因就如我们刚才讲的，因为这二受都是跟意识相应，它有一些属性是很相近的。好，外人争，若尔应说离欲有情，一守喜根何相之有。好，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应该解释说明以离欲的有情，他的一守喜根你怎么知道离欲有情有一守喜根呢？你应该来去做说明。好，代表就是说外人他也同意离欲者是没有忧根的，好，那么但是呢他进一步要去确认，那么离欲者的一守喜根怎么样能够知道它存在呢？ 好，那有部的解释，随彼有相，此相亦然，为善喜根，此谓荣有，无计一守，因类非无，于此谓中，忧一切种，无荣有故，定非一守。此谓是指离欲啦，离欲的情况之下。简单的来讲就是说，在离欲的情况之下，你有善的喜根，就是此谓荣有这个善喜根，同样的无忌的一守喜根也应该有，所以他说因类非无，非无就是有的意思，也就应当要有的。但是呢于离欲位中，忧在一切的情况都是不容许有的，所以代表忧绝对不会是一守，决定非一守法。好，那么相关的解释可以参考注脚130。在大菩萨论还有顺证理论他有提到了，也有提到就是像顺证理论众贤呢，他也有回应这样的问题，说离欲有情的一守喜根何相之有呢？他有讲到说，虽然在离欲的情况之下，你无法从外在的相貌得知他有一守的喜根呢，但是如契经所引证的，他当时确实是有喜一守。在众贤呢，他有特别在引经证来做说明。那因此我们也可以知道了，跟有部的这样的问答必然是佛，必然是同属于佛教的部派，不可能是属于外道的，因为你要引契经做证明或者指难的话，必然是他要能够承认这个佛说的内容。好，那以上呢就是说明忧非一守的一个原因。总结来讲，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从离欲者他无忧而尚有一守法来去证明说忧本身绝对不是一守果报。好，那么另外呢也可以参考注脚130的刮胡二，在我们在讲义的235页，他的讲义235页的刮胡二注脚130，大菩萨论的卷115呢 有比较简要的说明。这个问答提到说，何故又根非一熟耶？为什么又根不是一熟呢？本身不是一熟果呢？他的回答有三个原因。又根，逗号，第一个，它是作意而生的；第二个，又根本身的分别力强；第三个，如我们这边提到的是，又根它在离欲的情况之下呢，就舍弃了。但是一熟却不如是，一熟它不是作意生，它是什么？树是业所生的。一熟本身因为是无复无记性，所以它的分别力很弱，超级弱。那再来呢，一熟不会因为离欲而舍。我们讲说，比如说我们这个色身好了，难道你进了禅定，你的色身就不见了？或者你变成阿那含圣者，你的色身就消失了吗？不会嘛。因为我们这个色身是一熟果报，要有一定的时间。那同样的，如果是离欲舍的话，它就必然不是一熟。那一熟呢，它不可能因为离欲舍。那一熟它也不是作意而生，它是树是业而感召的。那一熟本身因为是无复记性，所以它分别力弱。那分别力强的就是善或恶，善或不善，这个分别力比较强。好，那接着呢，请看到235页的句色本文。从五趣的角度来去说明这22根中，它的是由善业所感召的，或者是由恶业所感召的。好，请看科判 A 的地方，第一个双圆圈，眼等八根落在善趣是善一熟，落在恶趣是恶一熟。这边的善一熟是指说它由善业所感召的一熟果，意思就是说眼等八根，眼等八根是哪八根啊？没错，就是眼等五根，还有男女根，还有命根。简单的讲就是七有色根再加上命根，七有色根再加上命根。那如果你今天是在人天道的话，这是善趣，那你的眼等八根必然是宿世造作的善业而感召的一个一熟果。那相反的，如果你今天是堕在三恶道的话，那么你的眼等八根就必然是由过去的恶业而感召的一熟果。因为有部他只谈五趣，他不谈六趣，他认为阿修罗呢就散在五趣当中，所以他不谈阿修罗道，他只有谈五趣。所以善趣他是用人天做代表，如注脚135。好，那一根随在善趣二趣是聚一熟，聚一熟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是由善业或者是由恶业所感召的。那么一根比较麻烦，我们可以先参考注脚135普光聚色论记，请看到解文的第四行，一根的地方，一根于善趣中，它如果是与喜乐舍相应的话，那么它就是由善业所感召的一熟果。因为喜乐舍它是善的。好，那如果是与苦根相应的话，它就是由恶业所感召的一熟果。好，这是在善趣的情况。我们投身到善趣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一根当下是跟喜乐舍这三受相应的话，它就是由善业所感召的一熟果。那如果当下的一根是跟苦相应的话，它就是由恶业所感召的一熟果。好，那如果一根是当我们投身到三恶道的时候呢，这就要更又要分别了。如果是在畜生道或者是在鬼道的时候呢，它的情况跟在 投身人或天的情况是一样的，就分成看是跟喜乐舍相应，或者是跟苦根相应。所以他说是如善去说，是聚一手。好，但是如果是地狱的友情的话，他的一根必然是恶一手，因为地狱的友情只有苦受，他没有其他的受。好，那这是一根，一根比较特别，所以光记有更进一步的做说明。好，那接着我们再看回俱舍论的本文，第三个双圆圈，喜乐舍这三根，不管你在哪里去，都是善一手。所以我们刚才在一根的时候也有看到，因为喜乐舍本身一定就是愉悦的，但舍比较特别，它待会会有说明。为什么舍呢？它也是跟善业有关的一首果。好，那苦根的话，你不管是在善去或恶去，它必然是恶的一首果，就是你宿世造恶业，你今世才会得到苦受了。那不可能说你造了善业，你得到了一种违逆的苦，就是我们一种违逆的嘛。前面有谈到，那么喜乐呢，是一种那种愉悦的、欢悦的一种感受。好，那接着在光基就有讲了，为什么舍你也把它判为是善一手呢？我们可以看到光基有一个问跟解云的地方，有看到吗？好，他的问说喜乐是善感，这个因为他的形象很明显，所以这个很清楚的可以知道，没有问题。但是舍呢，它本身是什么？不苦不乐啊，它是中庸的一种形象，相不明显。那为什么舍它不通于善恶业感呢？好，接着就回答，舍它的形象虽然维系，然而它是顺于善的缘故，所以它只有是由善业所感。那在俱舍论的分别业品就有这样的一个内容，有问到说感舍受的业是什么。好，它内容是提到此业，这边的此业就是指感舍受的业，是为善或是是为不善。好，它的回答是它本身是善的，但是呢是比较为劣的，是比较为劣的。好，那同样在俱舍论分别界品也有提到说，恶呢它只有能感苦的果报，恶业那为感苦受。因此他讲由此故知舍为善感。好，那这样的内容呢在大毗婆沙论115卷他也有记载啊。因为舍根的形象是维系而极尽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什么？第四禅，第四禅只有一种受，就是不苦不乐受，所以它是最极尽的一种情况。那因此婆沙就有讲到舍根它的形象是维系而极尽，那么因此呢为智者所好要，那从这样的角度它是为善业所感。那么不善业呢，它本身的性质呢是比较粗动烦躁的，因为我们造作不善业必然是跟什么烦恼相应嘛，所以它是很相对而言是比较粗动烦躁的，那因此它不能去感得舍受的一手。好，那因此呢俱舍论虽然没有详细的说明，但是在古德还有大毗婆沙论都有特别解释为什么舍根不论是在善去或恶去，它必然都是善业所招感的一手果。原因就是因为它本身的形象比较维系而极尽。好，那接着呢，B 这个科判就在分别恶行，因为恶行比较特别，因此他讲说于善去中有恶行者，为根处所是不善业招，那么善去设根，善业引故。好，那么他简单的意思是说，根处所是指 男女二根所依止的这个外在的器官啊。那么但是它本身的男女二根呢，它如果是在散去的话，它必然是什么？善业所感召的。所以以它的恶行的男女二根，它本身如果是在 人道的话，它仍然还是由善业所感召。但是呢，它根所依止的这个外在这个器官却是什么？不善业所召的、哦、所以很特别。散去色根善业隐固，这个根与上一段科判 A 的第这一大段的第一行，眼等八根若再散去是善一熟，八根里面就包含了什么？男女二根，对不对？所以只要是在散去的，这个男女二根也必然是善业所感召的一熟。因此他才会提到，在 B 科判这个文他才会提到，如果是投身在善趣的恶行，比如说以人来讲，如果本身同时具备男女二根的话，他的男女二根仍然是善业所引，但是他的根处所，就是根所依止的这个外在的这个处所，却是不善业所感召的。那么这是很特别。因此在注脚135，我们看到注脚135的倒数第二行，于善趣中有恶行者，为恶根所依处，所依的处所是不善业招，非感根体，也就是说不善业不是去感召这个男女二根的根体。那原因是什么呢？以彼二根生根设故。那么善趣的设根是由善业所引所招感的缘故。好，由于恶行的情况比较特别，那么就是当然更由于他投身在善趣的时候情况又比较特殊，所以就在聚社论事情特别把它点出来。那当然如果是在恶趣的话就不用讲了啦，恶趣就一定都是什么，不管是它的根或者是它的根处所，都一定是不善业所感召的，所以就不另外讲了。好，那以上呢就是诸门分别的第二门，探讨二十二根本身是不是一熟故。第三门呢，请翻到讲义的236，所探讨的是有一熟或无一熟。那么这样的内容跟前面不一样的地方是，现在所探讨的有一熟或无一熟门所说的是这个二十二根本身能不能作为招感一熟果报的原因，它也就是说它本身是不是一熟因而去招感一熟果，二十二根本身能不能作为一熟因、啊、如果它能作为一熟因的话，它就有一熟。那如果它本二十二根本身不能成为一熟因的话，它就是无一熟。好，那因此呢，季颂就提到，颂曰：“忧定有一熟。”前八后三五，意余受性等，一一皆通二。好，因为忧根本身它不是善就是不善，而且它的善还是什么有漏善，所以忧根本身必然能够去招感一熟，因此说忧根它定有一熟，它能够去招感一熟果。好，那因此论的第一段文就是解释忧定有一熟的内容，如前所增忧根当知定有一熟，因为前面对于忧根有一段探讨了，所以他说如前所增。那么一为乐意颂说定身，为是指他只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为 越是越了超越了顺序，因为不是从眼耳鼻舌这样开始谈，而是直接跨越了这样的顺序。优的情况比较特别，所以先放在第一个来做说明。好，那什么叫做为呢？论文就提到显优根唯有一手，它必然只有在有一手无一手的这一门情况呢，它唯有一手，它不通于二。好，那兼具二义，说越次，故越次说，就是基于两个理由，所以呢超越了顺序来谈优根。那是基于什么理由呢？第一个，优非无忌，强思其故。优本身不是无忌性的，它不是有漏善，不然就是不善，它非无忌法。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是强思起，它是强而有力的造作而起的。就像前面大比丘沙论有谈，它是由作意，由强分别力所起的。好，所以它不是无忌性，无忌性是很微弱的，力道不强。好，那么再来呢，第二个理由是亦非无漏为善地故。优本身是它不会是无漏的属性，为什么呢？因为优只在善的欲界情况，欲界系才有，你色无色界就没有了。但是呢，你无漏一定是什么？是在定地当中，无漏必然是在定地，你最低最低的就是位置定，你要一直无漏的位置定才能够升起无漏的圣道等等。所以因为优呢是唯有善地善心的情况之下才有的，也就是优本身必然是欲界系啦，所以它不会是无漏法。那具备了这两个理由，非无忌非易熟，所以啊，非无忌啊，非无忌非无漏，不好意思，非无忌非无漏，具备了这两个理由，所以他越次就是没有按照顺序先讲了优定有一手。好，那接着看刮胡二解释寄送的前八后三五。那前八是指七有色根还有命根，就是眼耳鼻舌身五根，男女二根以及命根这八根。后三就是三无漏根，这十一根本身绝对是无一手。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前面的八根是无忌性的，后面的三无漏根呢，它本身是无漏的，所以无漏它不绝对不会去招感一手果。那无忌性的本身它也不会，它也没有力，它因为不是强思起故，所以它也无力去招感一手果。好，那么剩余的是通于有一手跟无一手，因此放在最后才来详尽的做说明。于皆通二，一准已成，为一根于四受性等言等取精进等四根，此十一一皆通二类。这十根通有一手无一手，那有一手的情况必然它要么就是善的有漏，要么就是不善。好，所以意乐喜舍，如果这四根它是不善或者是善有漏的话，它就有可能也能就容许它有能力去招感一手，所以因此它是有一手。好，那如果意乐喜舍它本身是无忌性的话，或者它本身是无漏性的话，那么他就没有能力去招感一手，因此就归属于无一手。 好，接着请翻到237页。那苦根本身，因为它没有无漏性，所以就别于前面的喜乐舍来谈。好，237页接着就谈苦根。苦根本身，如果它是善的话，或者是不善的话，就是有益熟。那如果是无忌的话，它本身就是无益熟。那根据现在黑板上还有留着，苦根它在三性的话，它有三种，就是善的、不善的，或者是无忌的。如果它本身是无忌性的话，它也没有能力去招感益熟，只有在善或不善的苦根才容许它能够招感益熟。好，那接着来看性等五根。性等五根，如果是有漏，那一定是善的，有漏善它是有益熟。但是呢，如果它是处于学或无学道的话，那么就是属于无漏性，所以是无益熟。好，那以上是针对有益熟或无益熟做说明。那接着呢，是谈三性门，就是分别22根的善恶无忌。那请看到颂曰：为善后八根，忧通善不善，益余寿三种，前八品无忌。好，那接着论曰：刮胡一性等八根，就是性经念定慧还有三无漏根，它在三性门中必然是善。好，那为什么论文会先谈呢？他说虽然性等八根是在22根中排在最后面的，但是呢，因为随顺前面的论文，前面的论文就是最后提到的是什么性等五根啊，所以随顺前面的论文呢，因此呢接着讲，所以接着讲。好，那么在大毗婆沙论有提到，大毗婆沙论的卷143有提到说，那为什么在心所的时候，性跟精进是自性善没有问题，念定慧它本身呢是大地法，那为什么在22根里面说它一向善呢？那在大毗婆沙论它有讲到说，因为念定慧本身它随顺于清净的法是比较容易的，是有真上的一种适用，因此在22根中将念定慧也视为是一项善，而不像谈心所的时候把它归属于大地法。我再说一次，因为念定慧它本身的一种适用，它的一种功用是随顺于清净的法品，是有真上用的，因此在22根中把它归属于一项善，把它归属于善性。好，那接着看俱舍论文刮胡二，忧根本身它是同于善或不善，它本身没有无忌性，那原因如刚才所讲的，它是作意起分别力强离欲而舍。那至于什么时候是善呢？在大毗婆沙论有说明，如我们黑板上有讲的，我们对于修行圣道或者是求解脱，我们有向往的心，当我们还没得到的时候，心里会想说，啊，我哪时候才能够去圆满具足这样的一种圣法，这样的一种殊胜的善法。那这时候心怀忧戚，这样的忧戚呢就是跟善相应的。那当然如果我们去心怀忧戚的对象是跟世间杂染法相应的话，那么就是属于不善性的。好，那么刮胡那个应该是刮胡三，解释益余寿三种。那益根还有除了忧根之外其他的 喜乐、舍等等，它就是同于善、恶、无忌。那眼等八根，就是同样的七个有色根还有命根，它必然是属于无复无忌性的。好，那以上呢就是三性门的内容。请问针对以上的今天所说明的有问题吗？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最后回向，请合掌。